而明白神的旨意哈，就是说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的另一半呢、啊、哈？那我们上次讲到第一件事就是讲到是里面的感动哈，里面的感动。那只是很多人会错用这个感动哈。我们上次有讲到，大部分只要看到漂亮的都有感动哈，所以有时候一个教会哇，所有的弟兄都是同样为一位姊妹有感动哈，同样对一位姊妹有感动。那所以这个感动呢，其实是我们不需要自欺欺人哈。那可是有时候是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出于感动，还是出于我天然的喜欢哈。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再讲这个有关里面的感动这一件事情哈。那我们接下去讲到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二个我们就讲到神的话语的印证哈。啊，就是神的话语的印证其实只是来辅佐你的感动，就是神的话语其实是来印证你的感动，对不对的哈。可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大部分他很喜欢这个人呢，哇，一看就好喜欢，好心动。所以呢，就因为牧师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读经都是读到说，只管把他娶过来吧。啊，这个就是对了。
你为那几句。
那。然后读到一些呢，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哈、啊，就是来跟我讲说，啊，我觉得是主的旨意。我说那主给你什么话哈、啊？他就告诉我，我就觉得这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可他就觉得是神的感动。好，那所以我今天要讲，其实神的话是给你再更清楚一步印证你里面的感动。那所以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除非你有很清洁的心，真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是说主，我就是要明白你的旨意，我怕我自己的感动错误，你真的要来明白，你完全倒空你自己的天然的倾向，否则啊，大部分呢、啊，只要一喜欢呢、啊，都是往叶子的答案去。只要不喜欢呢、啊，如果是牧师跟他介绍一个并没有很漂亮的，他马上找的答案都是 no 的，然后就说我没有感动，主的话说不是，都是这样。那所以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其实只是作为印证你里面的感动。好，那所以你不需要去自己欺骗自己。第三个呢，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也是再来更印证你里面的感动是对的。好，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最重要是你里面的感动。那我们等一下才回来再讲到，所以那个里面的感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好，那环境的印证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下，就是说你不能用环境的印证来作为决定的因素。好，就是说有些人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说主啊，因为他已经很喜欢这个嘛，就是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让我这个等一下去去吃饭的时候就遇见他。哦，果然一去吃饭就遇见他。那其实你们家住那么近，大部分吃饭都是在那几间餐厅嘛，好、哦，所以他就都会往这方面去寻求印证。好、哦，那这个印证是很不可靠的，环境的印证，那个只是印证。你不能来环境的巧合来作为决定你是不是神的旨意，否则很危险，了解吗？好，就是说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形的。好，有人他可以就说几百个印证哦，等了10年哦，他还在等，可是人家对方就是一点感动都没有。那我们需要知道是神的旨意呢，一定会让两个都有感动的。好，神不会好像勉强一个非得嫁给他不可，哎，你那么讨厌他、哦、那主就说你就是非得嫁给他不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嘛、哦、他不是这样，因为他要你嫁给他，他一定会把那个爱放在你的里面的，他要你娶他即使长得很丑，可是主也会把那个爱放在你里面的。好、哦，那所以如果对方他一直说 no， 那你就不能再用你的环境的印证一直来跟对方讲，我已经有多少个印证了，真的总是预备你好、哦、成为我的另一半，你不能一直用这种去 push 人家好、哦、那这是很不好的，他很容易把人家吓跑了好、哦、那所以有关环境的印证，特别是感情的这一件事，婚姻的这件事，大家要有一个认定好、哦，不管你有多少多少的印证，你有里面的感动，有圣经的话哈，然后又有环境很多的印证，可是只要对方说我没有感动，那你就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些。你说不，我要等，我很清楚是神的旨意，我要等，那你就去等吧，哈，你就继续等吧。有的人就是这样，等到精神都快分裂了，哈，那所以在这一方面一定要留意，这样。那其实一般来讲哈，有关婚姻哈，除了神在服事上，必须要这个弟兄跟这个姊妹配搭来为着神国的某一项服事，神必须要这两个在一起，哈，以外，大部分是只要这两个，他们真的是在清洁的心里面仰望主，也彼此喜欢，大部分就是对的，好，那所以为什么我要再回来讲到？因此，我们里面的感动多么重要。如果你的心不够有对的态度，好，我们箴言里面讲到说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是，这是神说的。神说你要保守，你不能只说主啊，你保守我的心，可是你自己从来不小心的保守你的心。神说你要保守，好，也就是你对你的心很有责任，你要保守你的心不偏于邪，你不要常常体贴你的天然肉体的倾向，而要保守你的心常常喜悦神所喜悦的，你不要只顺着你天然倾向去喜欢。好，那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神也说我儿啊，你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还有呢更新我们的那个看法，好，那个欣赏的眼光，我们需要常常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我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我好感动啊，好、哦，他就是说，他说，这个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我跟他讲说，是我堂姐的女儿，好、哦，我们刚好有一次一起在那边吃饭，我说，哎，你看我堂姐女儿好漂亮哦，他说，对了，不过她还没信主啊，所有没有信主的姊妹，没有信主的都是60分以下，他说，所有姊妹都是70分以上的，哎呀，那我听了我们这个弟兄的话，我很受感动，哈，就在他的眼光，他是欣赏一个人里面耶稣的生命，他觉得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再怎么样都70分以上的，好，所以我那个堂姐的女儿那么美哦，他说她还是60分以下，啊，那我好感动，我觉得他很有属天的眼光，因为你看生命嘛。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嘛，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怎么会去喜欢一个没生命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弟兄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管她有没有信主，哇，你心就可以动了，那我都很怀疑她里面耶稣的生命到底有多少。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只要漂亮她就可以那么心动。还有姊妹也是，好，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同事，哦，只要对他很体贴，很好很好，他没有信主的他会心动的这样，好，那这个也是都是生命很有问题，那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好，那这个只能靠你平常的跟神的关系，还有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有多少，以至于你里面越很自然的你就觉得哦，这个你一滴都不会想要的，你会觉得哎呀，我慢慢带他信主嘛， 你不会，你觉得就是不同的生命，我连想都不会，一点都不会有胃口的。好，那很多基督徒，特别我看到好多弟兄，所谓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啊，比较有负责一些服事的一些弟兄，常常在婚姻的这件事上绊倒。哇，在教会那么多年，神的栽培在他身上，一有感情的事，上班的环境，哎，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一直对他好好啊，哈，啊，那女孩子对他好好，好体贴啊，好温柔啊，哎呀，他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投降了。有两个弟兄啊，我一直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两个弟兄他们的品质是那么好，我所谓品质就是说他的天然人就是很在教会里就是非常的彬彬有礼啊，哈，很对人很谦和啊，哈，好，然后呢他们的教会也是有一些追求，有一个弟兄是才刚开始追求，那我觉得刚开始追求我都觉得说等他在追求的更稳固以后，我想要给他介绍一个姊妹，一个很好一个姊妹，可是他就被周遭的环境，有一个学校的一个那个秘书啊，学校的一个秘书，因为他是学校硕士班要毕业嘛，毕业就是那个秘书会帮他打字啊什么，那秘书长得真是像电影明星一样的漂亮，非常非常的美，好，在台湾都会开车，然后每次都送他接他哈到教会，送他到教会，然后他们说女追男哦隔层纱，好，就是男生很容易被女孩子追上的，然后女孩子对他哎呀好温柔啊，这样他就很容易被追上的，好，那然后就这样对他很好很好，我那时候一有一点知道了，我就有跟他讲，我说你要小心，你要保守你的心。他说不会不会，江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的。然后我要出国，我那时候要出国那个带特会嘛。等到我出来带几个月的特会，回去以后，他们没多久订婚了，而且订婚的时候不敢让我知道，好，因为他知道我已经跟他讲过了，那是没有信主的。那你以后我就是已经有先跟他警告过了，所以他订婚不敢让我知道。结果呢，订完婚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吵架，就越来越发现女孩子的脾气，啊，脾气很大。然后到一个地步，他都觉得有点后悔了，已经开始后悔了。那他开始后悔呢，他也不敢跟我讲，他就跟他一个很要好的这个弟兄讲，那个弟兄就告诉我，好，所以有一天我就特别的去告诉他，好，我说你哈，你解除婚约好了啦，好，你知道我从来不会跟人家讲这个话，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我告诉他说，与其将来要离婚，还不如现在赶快先解除婚约好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因为我可以预见他将来的可怜啊。好，那可是他就觉得啊，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都已经这样订婚，双方家长啊等等等等，就后来还是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哇，更可怕了。然后后来孩子也生了，啊，生了孩子，孩子才差不多两岁，这个弟兄已经到一个地步哦。后来孩子差不多到一岁多吧，那个他的太太就精神方面的毛病，他需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大夫啊，哦。那然后呢？后来我今年回去的时候，他也是不敢跟我讲，他跟另外那个要好的弟兄讲，就是说他心里会很想离婚，啊，很想要离婚，但是这时候我就跟他讲不可以离婚了，因为这时候你的太太这样，你真是有责任要对他，好，那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一对也是这样，那个弟兄呢啊也是性情很好啊，很温和的一个弟兄啊，那我们其实也都有在留意要帮他找到合适的姊妹要跟他介绍，就没想到呢他就是出国留学，留学的时候呢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啊，然后他回台湾以后就跟那个女孩子就通信这样子啊，那女孩子也愿意跟他到教会去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有跟他警告过，可是他们就结婚了。那我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人家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好，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呢，我今年年初回台湾的时候，那一位弟兄也是找我，他说他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这些，就是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你里面的感动很重要，你怎么感动真的很重要。那还有呢，一般来讲我们讲到说你里面的感动呢，有一个很保险的，就是一定要去跟你的牧者得到你牧者的印证，就是你的感动呢，你的牧者会跟你印证说他很阿们，因为你的牧者总是为你的灵魂警醒的人，他总是看得更清楚。好，那所以你的感动需要去取得你牧者的印证。好，那这个就比较保险。那你看两个这么好的弟兄，我有时候都想心里想说，当初他如果选择错了，你看都才结婚几年而已，很短呢。好，那个都才一个孩子，而且那个孩子都才是差不多两三岁这样子而已，已经想离婚了。而且从这样的一个弟兄，那么温和这样的一个弟兄口中说出来，那已经忍耐很久了，已经是忍耐很久了，已经不是小事了，已经是活在很痛苦的里面。可是已经没办法，因为你不能离婚。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基督徒你只有一次的婚姻，你真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不要太相信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你在这样看的时候，你对他很了解，很多人都结婚以后才发现完全另一回事。所以你那个后面，你不管你可以跟人家，你可以跟人家讲我有多少神的话，又有环境的印证，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将来的结局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好，那所以这一方面我要再回来讲到这个里面的感动。好，里面的感动没办法，跟你的生命很有关系，对不对？啊，什么生命就爱吃什么样的东西嘛，对不对？猪有猪喜欢吃的，对，好，什么生命有什么生命他喜欢吃的那种味道，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生命更成熟一点，好让我们的胃口是对的，那这个很重要，好，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哈，就是我们上次有看那个录影带《爱是永不止息》哈。你看这两个图画哈，这两个实际的照片，一个是这么漂亮，郎才女貌，另外一个是这样这么可怕的哈一个长相。那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很在乎外貌，我们一定要求主对付我们这一件事，好，到底，好，如果你那么在乎外貌，你需要对付一件事，无论男的或女的，哎呀，每次外貌那样英俊或那样漂亮，你就那么心动，或者你在乎的第一条件就是外貌，那你要想，那个结婚不过7天而已，就发现有癌症了，才结婚7天呢、欸。 哈、哦，那你还爱不爱啊？一个长相变得这样，你还爱不爱？那个还好，还是男的。如果是女的呢？女的变成这样，这里凸，这里就好像怪物一样，你爱不爱？可是你已经结婚了，你在婚礼上你已经说，无论他生病，他怎么患难，我都要一样爱他。你是在神面前立约的。弟兄姊妹很需要明白，你结婚的时候那是在神面前立约的。好，无论他生病，他怎么贫穷哈，他怎么样，我都要爱他。那你有没有办法才结婚七天就开始，以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苦？好，然后还不只是丈夫这样，你除了要服侍这样的一个丈夫，你还要去服侍他的婆婆。好，跟婆婆之间又有不容易的相处，好，观念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好，那婆婆的观念是差最大，可是现代的年轻人的观念就觉得，我已经在服侍你儿子不容易了，我是在服侍你儿子，哎，对不对？好，那所以在很多方面，你娶一个对的太太跟娶一个不对的差多少啊？那因为这一位姊妹他是一个这样顺服神的，他们当初的时候，他们本来两个相处哈、哦，有好多个性的摩擦，哈、哦，好多个性的摩擦，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女孩子想要分手，哈、哦，她想要分手呢，男的又在跟她求婚的时候呢，后来姊妹就说，那我们在祷告，哈、哦，就说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知道这个婚姻是要彰显神荣耀的，好，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婚姻是要彰显神荣耀的。那所以他们两个在祷告，他们更确定是神的旨意了，更确定是神旨意，那他们才结婚。那你看，只要你清楚是神的旨意，你结婚神就给你够用的恩典，甚至是七天以后就发现对方有癌症，而且是已经第几期了。那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对不对？换了别人可能就哭啊，哭的眼睛都肿了，然后怨天尤人，我命为什么这么苦，我为什么才一结婚就要守寡，好，而且我都这么苦，很可能人家就这样。好，可是他没有，他一直觉得说他可以嫁给他的弟兄呢，他觉得是神好大的恩典，他说我太蒙福了，我嫁给他，我学了太多宝贵的功课，我太蒙福了。这就是什么观点的不一样，那个价值观的不一样。他看重生命的得着胜过那个生活的苦难，付代价安逸享受胜过这些。还有呢，他说他看见他的先生哈、哦，他说看见他不是看见他的脸好像不好看或什么，他说他每次看到他的脸只看见耶稣的爱在他的先生身上彰显。所以这个他在爱这个先生是爱他里面的耶稣，他说耶稣的爱那样彰显在陈贵的脸上，所以他每次摸他的脸，那个脸有点像怪物一样，他说他一直亲他的脸，哦，他觉得他的脸充满的是耶稣的爱。那我为什么讲到说弟兄跟姊妹，你们的爱如果是在基督里的爱，那才可靠。如果是在天然人的爱，哎呀，有的恋爱六年，我讲的就是恋爱六年，结婚不到六个月就想离婚了。你看天然人的爱是你可以哦，爱的这样都睡不着觉啊，可是讨厌才结婚没有多久，换来的就是开始越来越讨厌，发现对方原来有那么多缺点。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结婚有很多代价要付的，你们有没有想过结婚要付什么代价？有没有想过？大家讲一下吧。
煮饭洗衣服。
煮饭洗衣服。师兄有这个认定啊。姊妹的代价结婚要煮饭洗衣服，确实哦，因为他小姐的时候都是妈妈煮的，对不对？回家都是茶来对，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哈，对不对？可是，一结婚以后就是煮饭、洗衣服哈，然后有孩子又是好多哈。 好，那还有呢？结婚还有什么代价付？
没有自由了。
没有自由，对对，很好啊，这是对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大家需要知道。不论男的女的，结婚以后你要失去你的自由，你要失去你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只想结婚呢，就是享受婚姻的快乐，可是我还要保有我的自由。 No，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你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几点回到家你不用管，你一结婚以后，你几点回到家打电话跟你另一半报备。好，你想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你需要征得你另一半的同意，好不好？可不可以？好，那因为他可能有另外已经对你的安排好了的，他的家人要来，对不对？好，你想要去哪里度假啊？跟另外一个弟兄要去度假，你要征得你姊妹同意，因为他可能需要你陪他，或者他可能需要你的帮忙，家中有一些事需要一起做的。那你要不要失去这个自由？你一定要有这个预备好，你准备结婚就是你愿意失去自由。你说我有自由，好，我高兴这样就不让，不行。好，那个例如呢，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结婚以后呢，他就发现因为弟兄啊，做事很喜欢有效率，好，就是最重要就是效率，好。那姊妹呢？结婚，姊妹不是有时候她不管效率的，她就是在乎她的在乎的那些点。那她的姊妹很在乎的点就是清洁，好。那所以呢，他们家呢，就说那个有一个脸盆哦，是挂在那个浴室浴缸上面的那个这个水龙头。就是说那个他们有时候就是脸盆装脸盆，然后在这个脸盆挖出来洗，好。那他姊妹说用完脸盆要挂在这个水龙头上，这样大家觉得好麻烦哦，哦，我这样要开水就还要把脸盆再拿下来，他喜欢脸盆就一直放在浴缸上就好。那他太太就是说这个浴缸有时候会有虫爬过去会脏，还要他挂在这个水龙头上，就为这个事就吵了，就吵了，要吵吵吵吵了很多次了。有一天呢，他这个先生就觉得，哎呀，我何必嘛，我就让嘛，我就舍己嘛，好，所以他那一次他说他也可以，反正他爱挂就他挂嘛，那我洗完我不挂嘛，我就放在那里嘛，好，那你下次你要挂，可是我就是不挂。有他那一天他就觉得他应该要舍己，不要在这件事上跟太太一直要这样计较，所以他就洗完以后他就把脸盆也挂上去。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跟他太太在一起，他太太就说，你知道吗，当我那一天发现你把脸盆挂在那的时候，我好感动。那结婚以后你就是得失去这个自由，而你失去越多你才会叫对方感动，否则都不会感动的，那如果理所当然，本来就是你割草，割草本来就是你割草，煮饭本来就我洗碗，这都没有什么好感动，因为天天都一直在做，你只有常常在舍己，舍掉你的自由，舍掉你的权利，好，那这时候才会增加彼此的相爱，那看你愿不愿意。你结婚以后牙膏要怎么挤就怎么挤，结婚以前牙膏要怎么挤就怎么挤，结婚以后呢，太太就要归管，就偏偏不准你这样子。有的为了这挤牙膏啊，从中间挤，从尾巴挤啊，就闹得要离婚呢，真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单身的时候很少去对付自己的倾向，好，很少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都是自己住。自己习惯怎么样就习惯怎么样，因为他不要人家碰他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好，那不太能够被人家改变。所以我赞成单身的时候你们多多去跟人家一起住，有一些摩擦，这些摩擦会帮助你磨得更柔软，否则很多角有棱有角很硬，什么事都是我习惯这样，我习惯那样，我不让人家改，就是这样。那结婚以后问题很大的，那你去看哈，单身的如果他过惯一个人的生活，很少跟人家住在一起哈， 越晚结婚，哦，他的另一半会非常的痛苦，对吧？因为他的很多习惯已经就是不让人家碰的，这样，好，那他也不太懂跟人家相处下来这一些方面的学习，好，那所以这个我讲这一些是让你们明白，当你们有关那个里面的感动，这就可以让你们作为参考的。如果你已经先发现他的这些点，这些点是你很受不了的，好，那我想除非是神一定要你跟这个人在某个服事上同工，否则大概你可以放下来，不需要仰望了。好，那可是像陈贵他们夫妇，他们两个因为仰望清楚说我们的婚姻一定要是荣耀神的，好，那两个都清楚了，好，清楚，所以虽然他们婚前就已经知道个性上有一些摩擦，好，啊，但是呢因为清楚了，他们结婚就在这样里面学习。我们有好几对同工都是很清楚神的旨意而结婚的，那结婚以后呢，哇，发现两个个性在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啊，好，什么都不一样，可是因为有一点非常一样，就两个都爱耶稣，两个都火热要服侍主，就在这样里面他们一直学习相爱，而且就这样学过来的那个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后来就发现，哎，这周怎么这么多人吵架，夫妻吵架想闹离婚，他们两个都没吵架，好相爱，那学过来的。那他们两个是那个刚蜜月的时候哈，谈蜜月第一天就已经觉得说，哇，他们去蜜月旅行回来就已经觉得说，我们怎么有办法生活在一起，两个的观念，两个的什么差别那么大，可是又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所以他们知道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定义要学习彼此相爱，那你看可以学到这么好的地步，那为什么？因为两个火热的爱耶稣，所以那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只要看到弟兄哦，常常去服侍别人哦，那么去爱肢体哦，爱弟兄姊妹服侍别人，她说我就更爱他，这就是两个是建立在基督的里面的那个爱。如果我们结婚都只是希望对方要最爱我，爱我多一点多一点，最多最多，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你要渴望你的另一半是爱耶稣最多，爱弟兄姊妹那么多，我就会更爱他，好，那这种婚姻才比较有幸福可言。为什么？因为你是爱他的生命，而不是爱他的爱你。如果你每次就是因为他爱你你才爱他，这个感情好脆弱，那他不爱你呢，你说就不爱他。有些姊妹都说，真他好爱我啊，他对我好体贴，那我就受感动，我就要嫁给他。那我就问他说，那他有没有值得你尊敬的？他也想不出来，只觉得他很爱我。那我想问说，如果他不爱你了呢？就说他如果没那么体贴了，结婚以后大部分没那么体贴了，他没那么爱你，那你还爱不爱他？可是尊敬可以产生最深的爱。尊敬什么？不是尊敬他有才华啦，那才华都是他的啦。结婚以后，特别是女孩子结婚前啊，羡慕那好有才华，会吹口琴，会拉提琴啊，又会吉他，又会什么的啊，就很羡慕那种很有才华啊，很会讲话什么的。结婚以后，其实那都是他的，跟你一点相关都没有。只有一个人越有基督的爱，很能够舍己，很能够为别人舍掉自己的倾向喜好，对别人很细腻的照顾体贴，不论对男的女的都这样，你跟这种人结婚才比较有幸福可言。那这个都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因为你只要跟一个自私人在一起，你绝对不会快乐的。那因此呢，我们要更预备好，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如果我们什么都是希望别人多爱我啊，多照着我的意思啊，多体贴我啊，可是我们却很少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那当然主给你预备的也一定是自私的人。那所以那个婚姻是你都可以预见到那种悲惨啊，两个自私的人在一起，你看看多悲惨。孩子一哭了，先生推太太，太太踢先生起来，两个都不起来，都叫对方要起来喂奶。可是那个很能够舍己的，你知道我们有一对夫妻哦，都这样，那个先生哦，那个太太就起来喂奶哦，然后那个先生就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叫我，孩子哭了，因为那先生很好睡，他就说孩子哭你一定要叫我起来喂奶，你不要起来，你一定要叫我好。然后那天呢他又起来，那个先生隔天起来就说，你昨天怎么没叫我，没叫你非得叫我不可。那个争者要去爱对方，争者要去多一点去付出爱。哎呀，我们这一对夫妻的那个彼此的相爱，我常常好受感动。那姊妹给我写信说，哎呀，我们结婚七年了，人家说七年之痒哦，就我们现在结婚七年了，哎，比以前还更相爱。为什么？两个都爱耶稣，两个都好会服侍别人呢、哦。这两个爱就很多，那所以我们那个里面的感动很重要，你到底感动对还是不对很重要。好，那所以这跟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都很有关系，很有关系。一切最在乎的就是决定于这个，决定于这个。那我盼望大家为什么要好好的追求主，好、哦、让自己这方面更被建立起来，生命更被建立起来，好像你的心更对了，好、哦、你的眼光更对了，那这时候再去碰感情的事，你就更幸福，你何必急着要赶快有，就在这样不成熟的状态底下又造成不成熟的婚姻。对，好，而且你在不成熟的时候，常常你跟对方的交往都是带给对方很多的伤害，以至于呢当你们交往一年两年以后，其实你已经改变很多了，可是对方常常存记着是你过去的不成熟的那些伤害，其实你已经改变了，可是人常常那个受伤的事就印象很深刻，你那个新的印象好像很不容易进来，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装备更好一点才呈现在对方的面前呢？所以不用急，那也不要整天一直想着要结婚，问题你要先想我现在是什么料子，那我结婚一定就是什么料子的对象。所以你要等到你的料子改变得更好一点，那个草木合接更被做掉，做成金银宝石在你身上，就好让主为你预备的是金银宝石的另一半。好，那这个我就是讲到这个里面感动很重要。那所以当我们里面一有一点对某一个人很有吸引力的时候，你真的要一直求主夺你的心。好，我们上次有讲过去问辅导，好，说我对那个有点感动，你觉得如何？让辅导来帮助你，可能对方已经有了对象，你就放下，你不要在那单恋，单恋非常非常的危险，单恋把对方都美化，然后呢，会陷感情陷得好快，单恋呢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毛病，精神分裂。这方面的毛病，好，那所以这一些大家要去注意。那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明白神的旨意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些家人不信耶稣的哈，他们看的都是房子的、啊、有身份的、啊，然后嫁就好啊，这样这类的。
嗯，
然后。我也承认说我过去如果不信耶稣的话，这些保险，就是说有房子的有车子的，这些保险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那 就实际而言的话，基督徒就这方面要怎么来看？
世人有世人的价值观哈、哦，那神的子民有神的子民的价值观，哦、那世人所喜欢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这些，对不对？哈、哦，这个嫁妆多少啦？哈、哦，这个他家房子啦，房地产多少啦？哈、哦，这个一个月他可以赚多少钱呢？哈、哦。啊，那我会煮菜啊，吼、哦，这个大部分是看这个学历怎么样啦、啊，哈、哦，这样。那但是呢，神的子民，他一个最重要的看的，我们以前已经讲了嘛，我们今天也讲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他里面的生命，就是耶稣在他身上长成多少，他长成了多少基督的身量在他身上。那基督的身量长成多少，在他身上他就能够舍起多少，他的天然就被做掉了多少，他就越有属天的生命性情在他身上多少，那这种才会长存的。你看我们这一对夫妻的这种爱，这种属天的那种爱，对不对？好，那所以才能够长存的，好，才不会因着外貌的改变呐、啊，哈，环境的改变呐、啊，哈，比如说你现在在选这个，可是呢搞不好你一结婚以后你被 lay off 几年没工作，你可能太太就想跟你离婚了，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事，他可能天天在你耳朵边就唠叨唠叨，这不赶快去找怎么啊？然后到后来他就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你看人家别人都这样，你为什么就这么没用，就开始这样弄，给你造成多大的那个。所以婚姻哦，都不是像你想的这样，如果你找的对象不是那种生命是那个那么真实在他里面的，你不知道结婚以后会发生什么一点事，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感情有那么大的变化，那么大的变化，对吧？那所以基督徒的应该最重要的就是他里面的生命，这是最重要。那个生命不是看说，他都有来聚会哦，好，聚会多少次，一个礼拜聚会多少次，不是用这个看。当然一个渴慕主会来聚会，可是有些人常常出现在教会不见得他有生命，你需要看他是不是真实是一个降服于神，真实是愿你兴旺愿我衰微的这种人，还不是看那个哦，在教会很会这个彰显自己哦，是他真实愿意耶稣希望我这个人愿意一直低伏下，很容易跟人认罪认错哈、哦，常常就是谦卑下来，很乐意去爱别人服侍别人，那个服侍不是站在上面的那种服侍，对别人有爱哈、哦，那这种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那我觉得这个比他有多少的轿车啦，这个金子啊，作为聘金作为这个嫁妆都还要宝贵。也是长存的，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有智慧。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妈妈呢，他跟另外一个姊妹，他们清楚神的旨意，然后弟兄呢就跟他妈妈讲嘛，然后他妈妈就问说，他家是做什么的？他爸爸是做什么的？好，我们这弟兄。其实那个姊妹家境还蛮好的，可是弟兄就说：“哦，我不在乎这些，啊、哦，这个都不重要。”这样一讲呢，你想他妈妈想着什么？他家一定很穷，好，这个我都不在乎，这个都不重要，好，因为你都答不出来嘛，你说这个不重要的，就他妈马上想到那样子，然后结果他妈就一直非常反对，然后反对这个，然后接着反对别的，反对很多很多，造成很大的 trouble。那这个是弟兄要有智慧，我们可能以后再讲，当你们两个清楚了神的旨意，准备要开始交往，要怎么样渐渐让你家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你的父母他在乎的是什么，你就要往这方面去跟他介绍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如果没信主，你不要跟他介绍说，哦，他在教会是教主日学的耶，是领敬拜的耶，好，你不要讲这些吧，这只有使你父母更气呀、啊！哦，是这么明的。那所以你要介绍你父母会在意的点， 你不要只介绍你喜欢的店，好，你要介绍你父母在，你知道你父母比较在意他的学历，那你就往这方面介绍，他有这个，就是说他有哪些优点，正好是符合你父母属实的眼光会喜欢的，很符合的，就赶快多跟他介绍啊，他是怎样的啊，或者就往这方面去配合他喜欢的，因为你的父母哈、哦，会不会喜欢你的另一半哈、哦，都在乎你的。一直在征战里面，那你就一直在痛苦里面，你这方面是要有智慧的、
心情算是心理
什么样的情形算是心理感动的？哦、oh, ，OK， 决定错了，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啊？啊？什么样的情形算是心理有感动？好、啊。就是我就是赞成弟兄姊妹多在那个没有色彩，就是大家都弟兄姊妹里面一起的追求，一起的服侍，哈，大家一起的一起在团体里面的这个交谊，哈，这些哈，那那可渐渐的呢，你自己可以祷告主，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在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出现以前，求你让我的心是一直都关闭着，我只向你开启，保守我的心，不要任意的向异性敞开，直到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出现。你这样祷告，你常常这样祷告，好，那你也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眼目，好，不要来，就是说只要一跟异性在一起，就在想这个可不可能，啊，那个有哪些条件符合，不要老是去想这些，你想这些神都知道，好，你不要用这样去分析的，你再分析啊，你有可能像这个结婚以后几天就癌症怎么办？那你不要自己去分析嘛，你要主给你的就是最好的。好，那你如果像我刚刚这样子祷告，主你保守我的心哈，这样你这样祷告以后，哎，有一天你发现你好像对某一个姊妹或者我现在是讲弟兄哈，因为姊妹不要主动有感动比较好，好，这个等一下再讲哈，那个这个这弟兄呢，你忽然间有一天觉得，哎呀，对某个姊妹里面就是。好喜欢他那种对主的渴慕，啊，或者说，哎呀，每次他的祷告，我就觉得，我们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每次听他祷告的声音像天使一样了，或者，哎呀，每次看见那个姊妹这么会去服侍别人，他心里就是很欣赏，很欣赏，啊，或者说，哎呀，那个姊妹家里有那么不容易，她还是那样对主坚定，你里面发现会很欣赏，啊。然后呢，哎，又越来越来，里面越来越深，越来越常常会想到他，哈、哦，这样，哎，每次跟他一起交通的时候，觉得邻里好通畅，哈、哦，觉得跟他一起交通组的事，或者那个姊妹起来做见证啊，起来祷告，你都觉得里面好好被供应哦，好、哦、得着供应，很滋润，哈、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始来仰望主啊。他是你为我预备的吗？好，如果是你，求你也感动牧者，当牧者也有这样的感动，然后你自己再去找牧者谈。好，这样吗？我回答你的问题。
那。
刘成在发语言了。那姊妹呢，姊妹如果当然姊妹也会有觉得，哎呀，某个弟兄啊一起来祷告啊，哎，或者看看他不是，你就会觉得很欣赏，很喜欢哈，你最好在祷告主啊，你保守我哈，你要一直夺我的心，夺我的心，只爱你，只爱你，这样。好， 最好姊妹祷告说，主啊，直到就是说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他主动来跟我要讲，要我仰望主，否则主让我永远不对谁有感动。好，那这样比较保险。因为有一些姊妹呢，有时候姊妹比较容易有邻里的感动啊，或者姊妹也比较容易受感动啊，只要某个弟兄常常送她回去啦，帮她修车啊，哈啊，帮她带她去 supermarket 买菜啊，哈哦、啊，帮她一些忙啊，哈，姊妹就很容易受感动，这要很小心。好、啊，那其实很多弟兄他觉得哎帮这个是很理所当然，没什么。啊，所以姊妹很容易，只要有人给她一些 service 啊，她就开始受感动啊，哈，那，这个蛮危险的，好，那姊妹有感动呢，好，或者只要有个弟兄请她吃个饭呢，她就已经觉得她在跟我约会了，好，然后就开始有感动，就一直在期盼着下一次啊，什么什么，有时候你就一直等了几年都没有，那，所以我是觉得。姊妹可能不要先有感动是比较好，啊，当然也有的姊妹这个现代的观念觉得不见得啊，也可以女追男呐，哈，啊，也可以姊妹先表示啊，哈，但是我为什么讲说姊妹最好不要先有感动，是因为，一般弟兄在这一方面哦，很柔顺，真实顺服神旨意的不多，所以即使你有感动呢，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也没用。你可能等了几年都没用，这是我所知道的。那当然一个弟兄他很柔顺听神的声音，这是有福的，所以很多弟兄为什么结婚以后常常唉声叹气啊，因为他当时他就是很有自己的选择嘛。好多哦，看见好多，所以为什么对我们亲亲小家弟兄姊妹特别有负担，要讲那么多卷录音带，因为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婚姻是不后悔的，是那么蒙神祝福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是不需要结婚以后在那叹息的。好，那所以我为什么对亲亲小家那么有负担要跟你们讲，因为我实在看见已经很多结婚的那么多有外遇，那么多没有外遇的呢，两个也是那个很冰冷的一大堆的，啊，那趁着我们还没有这一些来临之前，我们好好的装备，我们可以是一对一对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美满的家庭的，啊，所以姊妹呢，不要先有感动，不要先有感动。如果你对某个弟兄已经实在好像常常很受试探，好，那你最好来找辅导。最好来找辅导，你有些弟兄在这方面太没感觉了，哎，对人家好体贴，好体贴，一直好体贴，人家已经感动到不得了了，他还是好体贴，可他是一滴都没有意思的。对啊，小心，好，不要给别人试探，不要给别人误解。你说不会啊，我在保守我的心呢、啊，那你要为别人的心，他对别人软弱的心着想。不要给别人误会。
那个，假如说是在自己教会交往的话，假如不成怎么办？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这都很实际的。我觉得如果照我刚刚那样讲哈，我觉得如果照我刚刚的这些讲的这些步骤哈，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好，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单清楚神旨意之前，你们不会有单独交往的，所以不会有这种情形。你了解吗？如果弟兄有感动的，有感动，他并不会自己就采取行动，他会先来经过牧者，啊，牧者。觉得也阿们，好，觉得阿们，牧者也会教你怎么去做，好，那时候你再去做，好，那时候可以你自己去请这个姊妹仰望，也可以请牧者去跟他讲，好， 怎样仰望。那他如果也清楚是神的旨意，你们才开始有个别的交往。好，所以这时候不会说像那种交往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就分了。这个时候造成伤害，两个都受伤，好，很不好，好，也很得罪神。那如果是这种不会这样的情形的，
假如有呢？那我方便，你知道吗？嗯。
假如有，你说两个交往以后，后来不成，对不对哈？不成，那第一个弟兄姊妹要有正确的观念，哈，就是发现不对了，宁可现在就刹车，总比结婚以后离婚好，是吧？所以人家如果现在交往了，甚至他们两个都觉得是神的旨意，开始交往了以后，越交往越发现实在没有办法相处，实在没办法相处，所以即使他们两个觉得是神的旨意，他们要分还是宁可分好，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他说他很清楚神的旨意，其实都有可能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实际交往发现那么不合，那么不行，彼此也都觉得不要在一起，好，那我们要保护他们，我们别人要保护他们，不要在后面这样叽叽喳喳这样说，啊，当作很自然这样。那这位弟兄跟这位姊妹呢，也当然就说，就说不要一直猜疑别人是不是在背后一直说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共同有这样教导，大家很坦然，觉得不是你们就分嘛，就是这样子。好，那不要就是总是分开的时候会有一点难过，哈，那但是一直向着主而去，我觉得在主的同在里恩典是很大，哈，那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如果觉得是主的旨意开始交往也是要小心，我们等以后再开始讲我们在交往的时候约会等等的一些事情，这样这些都是保护大家不受伤害。那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回答你问题哈，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我就说人家现在觉得不是了，那我们就不要觉得什么。那还有呢，如果你们两个觉得是主的旨意交往的时候，请你就说在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不要你们两个卿卿我我。好，我们在新竹，我们的弟兄姊妹像这样，我们教会在九楼，哈，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旦他们已经都要订婚了，或者订完婚了，他们只要一上，就是一到那个嘉年华大厦，要坐电梯，他们彼此就是来到教会都是彼此弟兄去关怀弟兄姊妹，去关怀姊妹，不会两个来啊，来在团契里面还这样靠在一起呀，勾在一起呀。何必这样呢？简直惹人的眼目啊，对不对？好，这很不好。我们要有爱，不要觉得好像哦，我们一对了，那没想到人家别人还没有的。你不要去惹人的眼目。好，在爱里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来到团体里面，他们都尽量去关怀别人。好，所以，当他们如果觉得不是主的旨意分的时候，也别人会更爱他们，你知道吗？那还有呢，你最好除非到你已经要结婚了，好，或者已经订婚了，不要随便就跟人家讲说，哎，我们两个已经清楚是神的旨意了，不要讲，因为很难讲，对不对？说不定你哪一天又忽然就要分了。所以不要很快就跟人家讲，哎，我们两个现在在交往，我们都清楚神旨意了，难讲，到结婚那一天才知道。
不要从心里感动到明白神的旨意。像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说，像你知道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从心里感动，去验证说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说你心里有感动哈，而且不是一有感动就去找牧者， 越来越深的感动，而且你也祷告求主保守你的心，好，你再为这个祷告，发现里面还是一直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好，那你去找牧者，那牧者呢也觉得阿闷，也觉得很阿闷，知道说他目前没有对象，而且觉得你们在一起他觉得里面很阿闷。好，那这时候你自己就那阿闷的时候是叫你开始去仰望更清楚，不是阿闷就叫你开始追了。阿闷就说因为你有感动嘛，那你再祷告。好，那看主有没有跟你话。好，这样那他又祷告了，说主啊，我愿意倒空，我真的愿意我的婚姻是荣耀你的，是真的你的旨意的。好，那他在祷告呢，说主，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在他的 regular 的读经里面，好，让主向他说话。那他又觉得实在是了，好，那他可以再跟牧者讲说他仰望有哪些话，那这些话牧者也知道很阿们。好，那就他可以开始去他在这个仰望的过程里面，他里面有感动，对不对？哈，有感动，一方面是在仰望主是不是主的旨意，另一方面呢是可以开始在小团体里面再更进一步认识他，例如说三五个啊，两三个一起吃饭，或者两三个一起去哪里郊游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单独一对一，你差不多有四个人呢，就是三五个，三到五个这样，好，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呢，一起去吃饭或者一起去玩，就在这样里面呢，大家谈话里面，可以更多的知道这一个人，好，更多知道这一个人。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从例如说一个弟兄他在仰望姊妹的时候，那他就可以从别的姊妹多知道这个姊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一些等于他的情形你都更多知道了，好，更多知道你还是里面很阿闷很喜欢，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牧者讲说我仰望有哪些这样的印证，我实在觉得是好，那这样子看似也许有的时候牧者会叫你说你自己就去跟他表示，好，可能牧者也知道他也喜欢你，那就说那你可以跟他表示，或者呢牧者知道，有时候做牧者的他会知道，我知道这个姊妹不会喜欢这个弟兄的，而且很讨厌他，好，那这时候呢我可能会先去问探这个姊妹的意思，好，你觉得某某弟兄怎么样啊，这样子，好，那多听听他讲的怎么样，那就是在这个里面再去进行。
稍微想带，就是那个如果说对方的父母不是那么愿意的话，因为我有看过教会有这种例子，就是说对方父母不愿意的话，
就说两方都清楚是神的旨意了，可是对方父母不愿意，好，
没有，就是双方，也不是双方啊，就是可能有一方这样，
有一方的父母不愿意哈，如果那个父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慢一点，直到父母同意，因为他不愿意，他一定有原因嘛。他不是就是说可能是觉得你的他会觉得这个人有一些不懂事或什么哈，他对他有一些误解哈，或者是对他的某一些方面怎么样，这些你可以再等一等，而且呢多去赢得父母的喜欢哈，然后等父母同意，婚姻最好得着双方父母的祝福。可是如果父母不是基督徒，那他的反对是反对我不要你嫁给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不要你娶一个基督徒，那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尽量再去跟父母求和睦，让他们愿意，可是如果最后他还是一直不愿意，他就说我死我都不愿意，那这时候就没办法了，他们还是可以结婚。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他的反对是因为你娶个基督徒，他不要你娶基督徒，对不对？那可是你又一定得娶基督徒啊，那这种反对就是比较没道理的，这样。好，那其他的反对我们都应该要尽量一直去讨父母的喜悦，跟他谈哈，去讨他欢喜，直到他下来他愿意。那即使像我刚刚讲的说，父母因为不是基督徒所以反对，好，那可是你们结婚以后呢，你们还是要一直去给父母写信啊，写卡片啊，送礼物啊，哈，去看父母啊，啊，直到父母越来越下来，柔软下来。我们当中的是这样子，哎，哦，那个妈妈因为那个拜拜啊，反正就是很反对他娶个基督徒的哈。而且还比他这个大两岁啊，啊，他就是女的还比男的大两岁，妈妈气得说，你结婚我就去当尼姑啊，哦，反正非常厉害，哦，可是我们就是叫他们一直给妈妈写信啊，打电话，一直这样讲，可是妈妈也叫他不要打电话了，我就是都不得啊，很气，那最后我们还是让他们结婚了。那结婚以后还是继续给妈妈写信啊，好，继续去爱妈妈哈，这样子。哎，后来主做很奇妙的工，哎，现在他们父母很爱他们。等到他们生孩子以后啊，寄照片，孩子照片给他，帮孩子写啊，亲爱的奶奶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子哈，这样，那渐渐渐渐，他们父母心就融化下来，现在很好。
如果说有啊，比如说亲戚朋友啊，啊，如果有亲戚朋友，假如说要跟比如说跟我们要相亲啊介绍，那如果说对方也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应该采用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
仔细听。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因为常会有发生这种事哈。这样，你就去嘛，哈，他跟你相亲，你就好好祷告主，啊，主啊，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你要让我非常的清楚，你知道我要的就是我的家必定要侍奉你，你要让我就说我要的就只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一半，好，所以主，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求你一定要拦阻，你帮助我，你一定要拦阻。好，那你带着这样一个仰望主、依靠主的心去，好，那去的时候，因为你连看都不看，有的时候父母会很生气，亲戚也会很生气，好，那当然你娶同一个教会里的是最好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多价值观一样，被教导一样，对不对？夫妻如果有不合的，牧者还可以去帮你说话，他都会听的，对不对？好，而是你娶那个的，或者的不能说他什么哈。对不对？而且很多价值观不一样啊，哈、哦！你觉得你身边要依靠主，他觉得为什么要依靠主？好，就是很多观念都不一样啊。好、哦，那你觉得说哦，我需要好好竭力追求主，他觉得为什么要追求主？为什么要追求主？信耶稣，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就好了，为什么要追求主？有很多观念不一样。好、哦，那可是如果他跟你介绍的，你这样祷告了以后，你去，好、哦。你去，那你就多跟他交通嘛，交通属灵的事情，好，然后呢，尤其越交通，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人生命向着主很绝对，很好，好，然后就邀他来聚会嘛，哎，好，邀他来聚会。如果你觉得你去看了，你发现邻里的程度差很多，好，最重要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渴慕啊，有没有渴慕，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还是比较次要的。他如果渴慕，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如果一点都不渴，他就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我有机会啊，我有服侍就很好。他对神没有一点渴慕，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跟那个不渴慕的人在一起，他不会有继续有生命的泉源在他里面涌流啊。他就是只喜欢在教会有做事，有当执事，有服侍，这样就好了。他渴慕的就像我昨天讲的，证明耶稣是神，可是对耶稣没兴趣，对不对？那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等于就是跟一个宗教徒在一起， 很没意思的，你一定要跟一个真的有很真实的生命的人在一起，你就两个在一起才能那个生命的交流啊，而且生命激发生命，对不对？好，那你现在跟很多这教会里多的是宗教徒啊，多的是宗教徒，你跟这样结婚的话很没意思的。你看他乖乖来聚会，女孩子也乖乖来聚会啊，也奉献，叫他事情也事情，叫他做什么也做什么东西，但是对什么没渴慕，你结婚就很没意思了。这我们前几卷有讲到，对，那所以你就去跟他交通，多跟他交通，交通他的灵修生活啊，交通他的生活中怎么样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啊，他怎么读经啊，他一天用多少的时间祷告啊，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主耶稣在他心中的地位怎么样啊，那你交通这些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状况，这样子。好，而不是交通他的教会做什么服事啊，那很不准的。那另外你也很好的试验方法嘛，你就邀他来聚会嘛，看他坐不坐得住啊，而不止坐不坐，有的为爱情可以坐得住很久的。你问他聚会他得到什么啊？你这些都可以问啊，看他觉得得到什么啊，就是这些都可以问的，所以你就去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求助保守你的心。我绝对不要降低标准，你这样尊重神，神就重视你，神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另一半，是一个真实可以帮助你往前去的。你不要说他都听我的就好了，他不可你怎么推怎么拉，对不对？他结婚以后他好爱我，他都听我的，你就幸福了吗？他很爱你，很听你的，好，可是他不爱神啊，他都爱你啊，那你要向着神奔跑，他就一直拉你啊，陪他，陪我，对你都是残累的。所以两个这样一直向着耶稣而去，就在基督里那么深的合一了。
因为你时常鼓励弟兄说好好的追求，然后神就会把那个利百撒带过来。
我不也爱说，
然后你就说好，就说放心，一定是得来全部费功夫的。那你特别有些例子这样子，然后鼓励一下弟兄。
我上次讲了，
不够鼓励。
我上次讲了，不是讲 Rochester 的那个弟兄吗？对不对？他那么爱主，那么多姊妹喜欢他，可是他都觉得他们的生命不够那样子降服于神爱主，对不对？神就忽然间从别州带来一个姊妹，灵性跟他那么配合，而且各方面都已经被主装备好的哈。你们都没听到？
有讲，
你看。主就这样从外州就这样带来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是另外一个弟兄的学姐哈，那就邀他来参加，一起去参加那个 Pilgrim Camp 的那个 Labor Day Retreat。然后来参加，参加了呢，就回来的车上，他们其实有几辆车啊，很奇妙，就刚好这个弟兄跟这个姊妹坐同一车，当然前面也有人在开车了，他们两个刚好坐后面，就有一些属灵的交通啊，他就发现这个姊妹家中在台湾的时候家里那样的逼迫，他还是那么向主绝对啊，而且在台湾就已经是当学员传道会的传道人了啊，然后呢？那时候主就感动他要出国念博士，他不要，他觉得我都当传道人，我何必还当博士？可是主很清楚让他出国念博士，他就顺服神出来念博士，然后就在那一周这样哈念博士，那主就这样把这一个姊妹就这样带来，他们参加那个 Pilgrim Camp， 而那个姊妹一去参加就被主同在吸引，他就是渴慕要这样追求，他这弟兄一跟这姊妹交通，就邻里就觉得好欣赏这个姊妹对神的那种，好像在逼迫中仍然是那样的爱主顺服神这样子，然后渐渐的就是 连那个学弟的都在为他们着急啊，因为他很希望这两个在一起，然后他都不敢做什么，可是神真的就把感动放在这个弟兄里面。那后来这个学弟到一个地步说，你快仰望啊，你还不仰望吗？那结果他仰望，哦，他告诉我，他打电话给我，主给他的那个话语真是太奇妙的话语，主给他的话语就是说，你们的婚姻是为神的国的，是为建造神的国而合而为一的，哎，那话真的都很奇妙。从这弟兄一跟我讲那个姊妹的情形，我就里面非常的阿闷，而且为他好兴奋，等于放眼看过去好多年了。那弟兄我几年前就认识他，现在96年了，我91年就认识他，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几年来他一直保守自己的心，一直保守自己，环境几乎都不可能有对象，可是他就是向着神，他准备要出来全世界服侍主。那个姊妹已经本来就是个传道人，他一心就是要服侍主，他不读博士不是圣徒者。那而且我就觉得那个姊妹很能够帮助这个弟兄，因为他们准备在 Rochester 就是在那里服侍，那姊妹很会做学生工作，而且很成熟。像这种交往不需要在那再适应脾气啦什么啦，一拍即合，非常好，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就像主带来，他也不需要追，也不需要花时间花钱请他吃饭，再吃再试试看是不是啊，都不需要，好美的一对，邻里服侍的心智火热成熟度都那么配，我好为他高兴啊，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还有啦，就这个我们当中都会产生很多的
就是那个如果像我们有时候回台湾探亲啊，那家人就会问啊，然后就会说，哎，那你们有没有女朋友啊，然后如果没有就是会就是会帮你介绍啊，对方可能就是说我相信这也会发生在姐妹身上，就是说跟爸妈关心你的亲事，然后就会知道认识的人去找一个好像家世也不错，然后他就会帮你介绍，但是对方可能就是基督徒，那在信仰上就是你在中间你又要怕说你也不想很断然的跟你妈爸妈说，哦，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考虑，我觉得这个在我来讲，这有时候会让他产生一点反感，但是怎么讲哈，那又不会说，自己也可以坚持住，然后也不会伤害到他们，就是他们会，我也不想说对他们以后会有另外一方面会有反感这样。
我觉得我们要赢得父母的灵魂可以得救，有些事情是需要让他们反感的，就像当我也可以偷偷去当，我也可以偷偷当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为着我父母的灵魂得救，我必须要公开我的信仰，那时候就惹起他们很大的反感啦，因为我不拿香拜啊，那就很大的反感啦，那反感，而且反感到会遭逼迫啊。可是每一次我们这样站住，渐渐，当这是一个临界的事，当我们顺服神，站在神的命令、神做事的法则底下的时候，神就对我们的家人负责。那这才是真实的孝顺。所以你看，我妈妈信主了，对不对？我爸爸现在，哇，我哥哥信主，怕我爸爸知道，可是我就说不用怕，爸爸现在改变了，我跟我爸爸讲，我爸爸居然还很高兴我哥哥信主受洗，而且我叫我爸爸说，爸你要听录音带，好，那很大的改变。可是你怎么有办法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对，他当初是那样的反感，气到这样拿皮带要打， 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在婚姻的事上，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向你的父母表白，就是说我爸爸对不起哦，我实在喜欢娶一个基督徒，好，因为我跟你保证基督徒的媳妇会最孝顺的，好，会最真实的孝顺你的，好，那你需要这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你在这方面你不坚持的话，以后你婚姻你娶了基督徒反而会造成一个问题。可是你先站住，你就是一定要娶个基督徒的，反而一段时间以后你爸妈就认定你绝对就是要娶一个基督徒的，所以他也接纳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自己站住，反感这些问题，为他们祷告，只要我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尽量讨他们的喜悦，孝顺他们，爱他们，在信仰这件事上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立场，我们需要表白，而且这方面弟兄站得越住，以后你婚姻结婚以后问题越少。你如果这时候处处都跟父母妥协，以后你结婚以后你的太太会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结婚以后如果一怎么样，你父母会怪在就是这个媳妇，娶这基督的媳妇害得我儿子越来越迷了或什么，其实不是，对不对？可是他会怪在这个媳妇上，但怪儿子总比怪媳妇好，因为儿子他是很爱的。所以弟兄这方面要站住，而且为了他们的得救，我们一定要积极跟他们传福音。那积极跟他传福音，如果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不是那么宝贵，那么坚持，那他也不会宝贵我们的神的。我们必须那么宝贵我的神，我绝对要顺服他，他最大，我就是一直表白这一点，因为他是神。这样你的父母才会尊敬我们的神，他也会才要来认识这位神。一点就是请弟兄姊妹一定要为自己的感情祷告，就是说情感，主啊，我要把我的情感奉献给你，求你夺我的心，夺我整个的情感，让你在我的情感上居首位，好让我不要在感情上战乱，就是随着我情感的喜悦去走，而是你来管理我的感情，那免得我 一生走错了道路，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很注重外貌的，眼光很肤浅的，你更是要求主保守。你如果知道你自己的眼光跟我刚刚讲的都是很不符合的，你真的要说主啊，你要调整我的眼光，调整我的心，否则如果你娶的是外貌，真的不知道结婚以后你的另一半美丽的妻子忽然间发生一个车祸，忽然间一个病，整个外貌都变了，你还能不能爱他？你还能不能爱他？你真的要问自己，如果你常常那么注重一个外貌，你还能不能爱他？我认识一位在东岸有一位弟兄，他的太太呢得一个病，就是要一直坐轮椅，但那个先生从结婚以后就这样服侍他太太，也是结婚以后才这样的，那先生就处处去哪都要用轮椅推着他的太太，就是一这样几十年服侍他的太太，这真是在基督里的爱。那所以外面的事都好难改变，那我们实在很需要认定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去爱这一个生命。可是那个弟兄好爱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对神那种爱啊，那种火热，他那个弟兄就是非常的爱他太太，而且他服侍他太太就是那么喜欢服侍他太太。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常常很被外貌所左右，对外面的好像常常是我的第一因素，我们真的要求主改变我们，免得主爱你有一天就是有这种事临到的话， 可能你会非常的受不了。那我们在这方面越被主对付过了，我觉得主不需要在这方面再让我们学习功课。所以真的要求主给我们对的眼光，常常有从神来的眼光。我们一起祷告。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
哈利路亚，赞美，真是赞美，
赞美，
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
所以说谢谢你今天的教导，所以说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来看美的对象，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灵里的眼睛来看的，为你的国度的着想来看对象，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单单的要仰望在你身上，主帮助我们脱离在地上的价值观，地上的眼光来看美的对象，主好让我们被你保守在当中，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试探，主让我们的眼睛更大的张开，是因着你的灵，因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未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保守我们的心到现在，主我们相信你的祝福是更大的，
就
是我们谢谢你，你也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加添我们对你的爱，
阿们，是的，主耶稣，你每天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主，也是让我们喜悦你所喜悦的，
是
厌恶你所厌恶的，
是
耶稣，因为你的道路是比我们高的，思想也是比我们高的，
是
耶稣，真的给我们个顺服你的心意，
主
要是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耶稣，尤其在感情上，真正管制我们。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保守你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人错过你美善的旨意，在婚姻这一件事上，祝福我们青青小家每一位弟兄姊妹，实在每一个婚姻是那样子的，让你的旨意畅行无阻，让每一个婚姻那样荣耀你的名。
愿
敬畏神的心掌管我们主。耶稣，让我们跟异性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你要敬畏神的心掌管制我们。主耶稣，你把那个从天上而来的那个敬畏给我们主。主耶稣，愿敬畏神的人是有福的主，这是你的应许。主耶稣，
耶稣真的是拿去我们个人 的喜好，耶稣让我们看重外表的，或是看重一些条件的，耶稣真的都求你真的把它挪去，也真的让我们更体认你的旨意。耶稣的求主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情感上真的来做主，耶稣真的向你来祈求，也真的为这边所有弟兄姐妹。